念佛法门最为稳妥啊。他先问老师，您讲讲您上次提到一个亲戚安享往生的故事好吗？然后他说，哎呀，他说那是我伯父，几乎就是我的养父啊，我3岁没娘啊，这是括号，他没儿子，晚年就跟我一块住，我也没劝他打坐，也没劝他持咒，劝他老老实实念一句佛号。他几年来一直拿着一串念珠啊，喃喃的去念佛。他身体很好，没有病。今年春上啊，升息了，就是春天那个时节啊，往生西方世界净土了，是站着走的。当天他还自己上下楼一趟，去接他回老家啊，回村里的车来了没有啊？就是看他回老家接我那个车来了没有啊？啊，就之前就约好的。我姐姐啊，就是她大闺女啊的儿子电尘开车来接她回老家住一段时间，车来后呢，她不要搀扶，自己上的车。上中午的时候呢，老家打来电话报平安，说她下车后不用搀扶，自己走回她的房间。晚上家里打来电话说她已经去了。那么我当晚收拾东西，第二天赶回老家才知道，吃过晚饭后看电视，然后去厕所。农村的厕所呢不在房间内啊，在院里边，一般在那个西南角。回来以后呢，电尘说老爷啊，这是对外祖父的称呼嘛啊，你的拐杖忘在厕所门口了，他又自己去取回来。进到他房间后啊，拿出一把钱要数一数给电尘。电尘觉得奇怪啊，以往都是电尘孝敬他，今天怎么倒给钱，就是说这个老爷给外孙钱嘛，说白了。以往都是外孙给老爷钱，那么几百块钱没数完他就圆寂了啊，可能这个老人自己也有一点那个预期吧。电尘拖着他放在床上不到5分钟啊，已无声息。我回到家时已是第二天中午，身体全都凉了啊，只有头顶上温啊，上温热，当然金刚砂、陀罗尼被啊，被我等都带去了。大光明咒、中永救度这些自不代言啊。丧事是按照当地农村的习俗办的，棺材停放5天，土葬，棺材头放一小念佛机，开的声音很小，在院子门口就听不到了，可是院外百米远的胡同却听得很大声，像是天上在唱天乐月空，很多人称奇。第3天呢，有人啊，那人不是佛教徒，问我昨天半夜我看见你的朋友来了不少，都是和尚在灵前敲木鱼念经，你怎么那么多和尚朋友啊，今天怎么不见他们呀？他们连夜回去了吗？其实在附近我请不到出家师傅，我一路奔波连续忙碌，很累，睡得死，他见的境界我并没有看见，不过我知道这是瑞相圣僧来迎。入土时棺材里放进一个念佛机，为了节省电池延长念佛时间，声音开得极小，放在耳边才能听见。入土后离开坟地老远了，却听见念佛机在响，像是在天上响啊，天乐明空，又是人人称奇。这件事情过后，老家好多人向我要佛珠，又要多一批念佛的道友了。这是说一件关于一个老人往生的故事。走时候也比较，老人也比较安详吧，没什么事儿，没有什么病痛。因为念佛法门没有什么奇特的，也不需要你掌握什么东西，有一句佛号啊，深信往生不疑就可以。66，阿弥陀佛是如何接引众生的呢？这里边答他，把你接到家里去。问，可家在何处？仗剑四顾，此心茫然。回复他，别茫然了，释迦世尊已经告诉我们了，念佛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此途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说继续，请问老师，得生西方的最基本条件是什么呢？就像入校的最基本条件是你愿意上学一样，得生西方的最基本条件就是你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里面大家要注意啊，很多时候咱们作为自己修心密的时候啊，可能强调的点跟念佛点不一样。有些家人呢念佛，他如果对这些开悟啊、明心见性啊这些事不感兴趣，不妨碍啊，不妨碍。当然你说你愿意旁敲侧击的说一说，看他有没有兴趣去了解也可以，但不要说非得较真的看死了一定要往这方向去引。他如果对生息很有信心啊，一心向往生息，还能念佛，那这个基本上念佛法门所具备的条件，核心条件已经全部包括了啊！你不要给强加一些说啊，拿心心中心法说啊，该怎样该怎样该怎样啊，没那些啊，没那些。然后再问，就是说若不发愿，必不能生息，可光想上学就不一定能入校啊。答他，若真想去念佛可以。问法即无为，随缘除习，不称念佛可否？接着答他，法即无为，随缘除习，乃真称念佛。令你认为念称佛号是有为吗？再问，佛说无量寿经中有云，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语，不及得智不退转者，不取正觉。这是一听阿弥陀佛之名即可得不退转，我这么说对吗？这里面答他，比如你在北京创建了一所面向全国招生的大学，那么全国各地的中学生一听到这个消息都上上升进，而不把文化水平推到小学。说哦，这样啊，就是说还得自己学习考试通过才行是吧？然后这边答他是怎么说的呢？学习是我的本分啊，这是信资粮啊，光想上学啊，这是愿资粮，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行资粮，这是心愿行。哎，这三资粮缺一不可的吗？你不是说法即无为吗？其实一即三，三即一。所以这里面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一定要能对这西方净土有信心啊，又能念佛。念佛时听什么音？这里边牵扯到就是真正念佛时是修持的一个部分啊，算是座上的一部分。我念佛时喜欢用录音机作为助念啊，这是问题哈。有师傅说要听和音，这样感应比较强，但我自己觉得有时候主要在听录音机念佛音，有时主要在听自己念佛的声音。如果时时强迫自己听和音，就会觉得僵化了，效果更差啊，我该怎么样啊？这里面答他是，见你这么计较音声，使我想起金刚经，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如果是至心念诵，不管用不用录音机，都是以音声，都不是以音声求。问您的教导啊，振聋发聩，我执着了几天，几天的心被您一语当头棒喝击碎的无影无踪，我在大笑中轻松觉得，觉得自己太好笑了，谢谢您了。这里边就是说，他因为念佛嘛，一般都跑不了念佛机。你看我跟我妈请的小机器人，现在还能用。他们也时常在听，就是说他一定要听。他觉得听那个很好。我也见过那种买个念佛机放在自己家厨房啊，或什么仓库一个边边角角，不影响别人，或者让别人看起来不怪，或者别人一般不知道的地方一直在放。你问他为什么放，他说放给众生听。反正也有他的信心在。但真正要牵扯念佛实修，其实这些念佛机啊、听和音啊这些其实搞复杂了。有信心能自己念，按照心中心法这个要求，其实听咒音、听阿弥陀佛那个音也挺好啊，不需要说一定要跟录音机听和音啊，听录音机那个音声啊，还一定要和声啊，那些不是必须的，而且越搞越复杂，越其实不相应。他这里边还说一个，说有一个问题啊，说觉得自己听什么，有时主要觉得听自己念佛，然后如果时时强迫自己听，可能觉得僵化了，效果更差，我该如何？其实这个他说的效果呀不一定是说咱们理解平时那样，咱们说的效果就是说你真的是 用心在念佛，而不是说这个口念佛号心散乱。他那个效果可能是觉得有一种神奇的感应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身体的变化啊，这些都不必要。68，数种念佛方法用哪种好？问，我经过考虑还是修念佛，他还是想修念佛法门，没问题。墨学知道数种念佛方法如下啊，他在说几种念佛方法。第一个，拿数珠计数念。二，结弥陀定印，跟着念佛心念耳闻计时念。三，结定印从一至十了了分明，乃至千万亿如是。墨学从前三种都试过，不过时间很短。老师认为墨学用哪种好？这个人答他，哎，最好是以平稳恒久老实为印，以呼吸为属珠。其实哪种都好，你只要能念，一直念下去，而不是说再像之前一样时间很短。我分享一下我自己之前在修精神心法之前也是修念佛的，密法呀念佛都做过都修过。我那种念佛法门就是最为复杂，比较忙碌。为什么说比较忙碌呢？要左手持捻珠，右手持木鱼锤，然后呢还要敲木鱼，口中还要念佛，心中还要观想。因为跟密法那个老师之前教的就是有关系，所以要观想。所以你看比较忙，左手也忙，右手也忙，嘴里也忙，脑子里也忙。哎，他就那个方式没有错。但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说一直能念下去。啊，一直能念下去。后来我也是蛮积极用功啊，积极用功。但是后来总觉得在知见层面嘛，很多时候不让你学那么多啊，可能那会儿年轻就总想学点其他的东西。而且我最开始学佛就接触的老人的这个书籍啊，又总惦记老人这边那个东西，所以又回来去修心中心法。69，如何得知我的爷爷已经往生？答，佛前念经不失为一个好方法。问，念经是什么意思？不好意思，弟子愚昧，就是抓阄，就跟早先抽签似的，拿几张白纸写几个字啊，上面有已往生、未往生啊，然后呢你就去抛到佛前呢，先礼拜呢，然后把自己的想法啊说出来啊，求佛开示嘛，然后你就抓一种，你就随机个抓一个阄看看是什么，然后顶礼而退就可以了。问，在平时若遇到难以决定的事，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啊？这老师回复他，也可以。请问生活中遇到困难应用这个方法决策时，怎么才知道相应了啊？哦啊，老师回复他，哦，也是因人而异，既是疑着何必粘呢。就这里面会有个问题，诸位，你在佛前念经的时候，最好还是说拿这些要紧的大事问一问。如果说哎，该买车了，我是该买 A 款车还是买 B 款车呢，拿不准主意也要佛前念经问一问，这样用起来太儿戏，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你要不信你最好就别问。有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信不信这个问题，你看他这个就暴露了，怎么才知道相应了？有这个选项吗？说怎么知道才是相应？有这个选项吗？你又问，给你答案，你又疑，那就好，最好不问。这有什么相应不相应？说白就是你自己相信不相信嘛。嗯，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说偶然，很多时候咱们这个师兄在行这个叫众有救度的时候，他总疑，哎，说这个到底往生没往生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粘好几次酒，他其实是背后的逻辑，核心逻辑是他信不过，这会儿也拿他没有办法。哎，这就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没往生，他众有救度还愿意接着做。比如说他做第一次啊，第一个阶段众有救度他往生了，念的就是也是往生了，他信不过，他还要抛第二次，甚至抛完第二次还要行。当然没有毛病，但其实说的问题是说，哎，他自己疑着啊，自己疑着。 自唯识中，唯识法相中，其实啊，问第六意识，第六识意识，问何以知有佛，佛从何来？答他何以知无佛，无佛从何来？哎，这两个问题让我想起谁了呢？哎，那个就是写文章特别好那个，我记得好像叫张商英，他那段因缘很有意思。再问，我想问的是这个时候的知是属于八识中的哪一识？啊，他就是知啊，他就问这个知，八识哪一识？哦，你是说思维心呢？啊，思维心属于第六识，嗯，这里边是唯识中的问题哈。71啊，第七识我知，括号一啊，这是第七十一里面呢，有分几个括号，分三个括号。出生的婴儿有没有我执？答：我执是第七识的功能，而第七识是从第八识升起的。众生的我执是与生俱来的，出生婴儿当然有我执。就是我其实特别想插一句，这种问题我没有考虑过。就是能问出这种问题的师兄呢，其实还真的挺适合修这个法相宗，也就是唯识宗的，因为他那个宗门的考虑的问题特别细。啊，各个环节都要考虑到，而且要有答案。答案呢也分得特别细。哎。括号二，第七识干什么？答，这个搬运工啊很辛苦的。很辛苦的，忙于把第六识的妄想造作搬进第八识，形成种子重因。还忙于把第八识里预言成熟的种子搬出来，虚妄现行收果。就像流水线的机器人一样。括号三，俱生信俱生我执能断，不知如何断。这里边就是徐老师有老话了啊，选一个适合您的法门，一门深入，锲而不舍，直到瓜熟蒂落，或念佛，或参禅，或修密，水到渠成，那时再回头看看咱们现行的帖子，可消之极，都是细论。第八识心网。括号一，第八识在睡觉的时候在哪儿啊？答，无论睡着或醒着，第八识都在心窝处。即使入了灭受想定，这种定力已经很强了啊！大家知道，这个要搜四禅八定，灭受想定这种定力已经很强了。但是不是咱们不是追求这种定的哈？前七识都不现行了，第八识还在心窝处。第八识一旦离体，人就死了。括号二，人的第八识和蚂蚁的第八识有什么不同？一群蚂蚁的第八识大体相同啊，这是共业。这牵扯是十二类生的内容啊，诸位，就是说，你比如说蚂蚁，那么一群蚂蚁，他们是受生，都受生于就是那个蚂蚁啊。一群毛毛虫，他们有毛毛虫的共业。咱们作为人道众生，也有人道众生的共业。也有各个的别业啊，也有各个的别业。下面老师说了，这各个的不同别业。第八是藏有业力种子，故又称含藏识，或者含藏识，估计也可以。第八识是一还是多？这位答他，人是一还是多？说他又接着问啊，说真身这个一灵是一人一个，还是大家共用一个？答，大海的众多浪花是一个水还是几个水？其实。就是大家注意啊，就这个他最后问这个问题，就不是括号三这个问题啊，就是逻辑上是不存在的。你看齐老师答他的方法，这个不存在答他是一个是两个，是一个还是共用一个，不是那么考虑。这是咱们尤其是惯用的思维方式和思考方法。啊，一定要分别一个是一个还是一个还是共用一个，就跟那个水性，所以齐老师给他举例的大海众多浪花是一个水还是几个水，其实那都是最终归到实性上，那有什么区别？非得要问一个还是多个？这里边也不妨问啊，也不妨问，但是这里就是问这个逻辑性问题，咱们尤其爱这么思考，尤其爱这么思考。第一次括号四，一生身中阴身。问一生身中阴身第八识又是怎样的关系呢？答，一生身是平等性质，第七识所转起现的。这个一生身啊，其实老人也讲过 啊，慢慢你打坐修行这功夫到了以后啊，会有。中阴身是人死后呢，第八识离体后又摄受极稀薄的物质而体现的临时过渡性的身体。中阴身是人死后临时的，大概有40多天吧，因为生前执着于自己身体啊，死后也在找，就会生一个出来。括号五，前念已断，后念未起时的这个属于八识中的哪一识呢？这个他问的啊，还是说与八识无关呢？啊，既然已断未生，那还有识的痕迹呢？这里面问题其实咱们也常提，就这个问题说法不同了。啊，前念已断，后念未生时，咱们新中心也常提，只是说法不同。啊，他就疑惑在这个时候属于八识中哪一识？啊，还是说与八识无关呢？这里面聊天区有问题了。
然后我呢？
哎，对。
哦，好吧。
说这个海玉师兄问齐老师您好，中阴救度法是否适合所有的六道众生？六道众生都有中阴身吗？
没有，佛法里没有讲到的。你至于说其他道的众生有没有中阴身不清楚，你能找到资料吗？有没有他们有没有中阴身你能找到资料吗？
嗯。
我没听到说其他道的众生有中阴身，没听到过。你要能找到资料当然说有就可以了，你能找到吗？
海玉听到没有？听到了给个回复。
你看到别的有别的资料就把那个资料提供给我们吧。
你也没有是吧？好，老师，徐老师他回来他也没有。
啊，没有，我也没有发现其他那个资料，我也没发现。
好嘞，哎，你这有可考啊，曾师兄，你这一个有考据，咱们还值得拿出来聊一聊。你找到原文，如果没有考据，只是听说，就算了，没有依据嘛。就是这里面不妨插一句，那会儿齐老师跟老人在写书信的时候可能也不一定有问题，但是老人也是找几个公案的问题来跟齐老师去互动，去提问，去通信，哦，发现不是那样。很多就是我身边包括比我修中心还早的啊，很多时候法座不能说不精进，他也不断座，他也积极参加义工，奉献自己的精力，但是就对于很多问题吧，他其实没搞清楚啊，就签字就那么过去了。你让他再有心力去说去解决这些问题吗？也不一定有啊，他就觉得做打完了就可以了。
我就直接说了啊，那个齐老师好，元音老人说疼乃消胀，胀消者会开，这个胀是疼，因为我之前都是手疼，其他地方没有一个地方疼，现在呢有一个地方疼，我是这么想的，齐老师，就是说这个疼呢，就是我打坐打到你这个色身打到没一个位置疼为止，我这几天想了这个想法，能听懂我的意思吧，齐老师？
南师兄，这个我刚才没记下来，就是说你这个疼，这个色身打到一个没有一个位置疼为止，是打坐打到还是什么？
当然平时没有疼的，就是打坐疼吧。
我这个记录的有没有问题？
他记录是这样的，应该是。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色身达到一个没有一个位置疼的这个时候打坐的时候是不是？
对，我就是达了没这个色身没有一个地方疼的时候我不打坐了。不管是做过了千坐好以后或者一两个月或者半年，我就直接打下去，打了不疼为止。
好，这个记录清楚了，等师傅来啊。好，
因为之前这个有的地方，但是我打坐的时候我这不会心经，不会就是那里疼，但是我那个下坐的时候我知道那个地方就也有疼，就是我们怎么说呢，就是胸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右边了，最近有差不多一个月了都是疼的。
胸部右边就是有感觉到是坐上觉得疼啊，还是说坐下也疼？
没有，就是坐上
啊，只是坐上是吧？
哎，
不打坐的时候不疼的，
一下坐就不疼了。
那这个疼有没有就是妨碍你念咒？
没有，我疼惯他疼他疼的，我念咒念我的咒，就这么下来。
哦，但是你还是觉得就是说我身上有疼痛，我还是要打坐，对吧？
对，因为之前这个地方没有痛过嘛， 也之前就是手疼，为什么现在这个地方又疼了？那么我是想哦，原因老人讲这个地方就是疼乃消胀，那么说明这个地方还有胀住才还有疼，我是这么想。
哦，行，咱等师傅来哈。
你是左边疼还是右边疼？你刚才说胸
骨。右边。
就是说，陈师兄，咱们俩还聊一下好不好？
嗯。
您这个疼是说身体疼还是说手？
就身体，就是那个、
哦、
就是我们合掌，解手印合掌是不是那个手的上面部分不是粘着这个腰部的那个就是右边吧，胸部的右边那个地方，就是有一块好像有一个地方，就是好像比鸡蛋那么还大一点，就是那个地方。
就是不是手疼对不对？
不是手疼，
然后也不是结二阴疼对不对？
对，就是没适应、
啊、好了
一样。
好，陈是这样啊，那我跟您说一下、
嗯、
我按我的理解说啊，常年老人跟齐老师在书圣节里边通信的时候说那个疼，或者说就是问答集里边跟别人通信说那个疼痛，那个你那个痛乃消胀，胀消会开这个事儿，特指什么呀？特指修二阴的时候手指疼。因为什么？你这个逻辑，咱们第一个是我是这么认识的，你可以再问齐老师。第二个是什么呀？如果你认为所有身体病痛都消除了，才能往后边考虑其他的问题，包括财务过敏健康这个事儿，那不存在。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不说百分之百，不管是修心病还是其他组织，很少有说在临终之前没有病痛。你这个没有，现在过段时间就有。你这段时间有了，过段时间又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病痛在所难免，除非你走那种四禅八定的方法，真的是说都不是说咱们新中心这种方法，那就是打长坐闭关打长坐，那可能修到多少年一定程度色身有变化了才可能无病无痛，那都不能保证一点病没有。哎，那也是九死一生，可能提前要生好多病，身上烂的起疮的啊，这那的都是那什么的。你看咱们初祖大禹祖师在那个什么修定为咱们修法的时候，那屁股都被草剃的扎烂了，那下多大功夫呢？
回来了。
哎，来回来了，
是不是找我有事了？
有问题啊，齐老师，您解答一下。
好吧，我都找我有事，你说讲吧。
陈师兄，你再描述一遍好不好？
好吧，齐老师你好。
哎，你好。
就是原因老人说，疼乃消胀，胀消者会开。那么之前呢，我都是手疼。其他的没有疼的地方，
手疼就是消胀啊，胀消就会开智慧的。
那个手疼现在没了，那现在就是最近有一个月差不多，就是我们解手印的时候，左手上面一部分靠着我们的身体呢，那有一个地方好像有一个圆圆的地方，就是鸡蛋那么大的地方，疼得很厉害，就是说半个小时以后就开始疼了，一直到两个小时那个时候都是疼的，但是呢我没有被那个疼胀住，我没有我就是持住，不管他疼不疼，那么一下出就不疼了。齐老师，我现在是这么想，疼乃消胀，那么我是那个地方疼肯定有障碍才疼，我是这么想。如果我只想必须打坐打到这个色身哪个地方都不疼为止，不打了，我是这么想。
也消胀别在意，哪个地方都不疼也不要紧，也会消胀，
也消胀、
不是非疼才能消胀，不疼也消胀，别在这计较什么了，不在这计较啥。
好了，
陈师兄，你听明白？最重要是你别计较这个东西了。
哦哦。
那你不在疼与不疼上，嗯，因为你如果是往这个方向努力的情况下，那就跟咱们新中心最根本的这个核心的也就相违背了。别计较它了， 因为一般计较这个事儿的人，修四禅八定的、修长定闭关打坐的人，他们追求色身感受的人，爱走这个方向。
嗯，
胸口疼着不妨碍你尽兴，必要把它消除。他过段时间你不
打。另外呢，还得注意另一个问题，是不是那有毛病？可以到医院里检查。
嗯，
没有毛病的，我从来不生病的，齐老师。
你怎么去检查才这么说？
我小到大，
你是不是说
生病
了？你就是医生啊，
从来不生病的。好吧，我不问了，老师，齐老师，谢谢啊、哦。
啊，没有事，没有事。
好的。
石奇老师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刚才也是那个师兄说的那个意思，说是就是说手疼的时候，是不是我坚持，比方说打两小时的，我再坚持半个小时，坚持一个小时，是不是这种感觉消失了，不疼了，我再下座呢，这样比较好？
都没有这些规定，
没，
咋样适合你咋样来吧，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哦，我想了之后就是有时候疼的比较厉害，哎，我再坚持再打，再坚持坚持吧，再坚持坚持吧，一直到他疼的轻了，或者说不太疼了，我再下座，这样是不是？我想是
没有这样的规定，当然适合你就是最好的。
谢谢齐老师，好。
那个齐老师、魏宁老师，我补充一下，刚才说查一下那个其他的众生有没有中友，我大概查了一下，然后其他的那个师兄如果还有什么详细的资料，可以帮着核实一下。他这个《大正藏俱舍论分别业品》里面提及这个欲界和色界众生，包括天人、畜生、恶鬼、阿修罗，以及部分的地狱众生，死亡以后投生前都经历中友，除非是。
这就查到资料了，这就是依据，这就
是
依据。
是
是都有中有，这就是依据，你已经找到依据了，经典依据。
没事，师兄你接着说，你可以说完，那你
基本说，基本说完了。对，它是大正藏俱舍论的玄奘译本，也就是唐僧的玄奘的译本，分别业品里面卷八到卷九。原文是原文就几句话，欲色界中生死之时必住中有，然后中间隔了几句话，后面是极善极恶无中有生，那个意思就是除非是极善业，极善业可能直接就去净土了，没有中有，然后这个老人在中有指要也提到过哈，或者极恶直接堕地狱也没有中有，其他的都有，无色界就没有了，无色界没有中有，目前是这么，其他师兄查了更多的经典也可以随时提供。好了，说完了。
哎，海玉师兄你听到没有，刚才你问那个问题，现在有师兄帮你找到答案了。好嘞，那个师兄辛苦。刘师兄您说吧。
你那个我想再问一下齐老师，那个就是说比方说咱们打新中心的这种这些就是信徒，就是那个师兄家里他父母不信，他要往生的话，到时候要助念的话，这一块有没有效果，或者是达到？
你看到地藏经里婆罗门女、光目女了没有？
没有。
没有看到地藏经，没有读过？
读过。
婆罗门女、光目女这俩名字非常陌生吗？
我刚修没长时间，就不太熟，就上心了心了。
那就不举这个例子了。你只管做你的，就这样，就是这样说。信说不说有你，信不信有他，这样好不好？
哦，明白了，就是说也可以助念的是吧？
当然了，当然是了。
哦，明白了。就是信着就助念，不信就可以不助念，这就是咱们自己的做法。
不是，
你只管助念，
那么说的
啊，只管助念。哦，明白了，
就是你不考虑那么多，你就助念去做你的。
好的，谢谢。
齐
老师，好的，明白了。
就这种想法可能不是咱们一个师兄，这个刘师兄有啊，好像对方信我就给助念，不信就不助念，你就。再简单说白一点，你当好人好事了，只管给他做就好了，别追求结果了，就完了。
对，他因为好多人他也不清楚这些事情，好多师兄说怎么怎么的，他本身不信他就没有作用，怎么地这么说。有的是
有作用，因为什么呀，这个东西刚才为什么齐老师提到地藏经了，其实地藏经是有依据的，但是您没读过地藏经就没法往下继续讲。
地藏经，
而像齐老师就说那个事，我也非常认同啊，就是说你不管对方信不信，你就只管去做，你也不要问结果。
对，
你要信佛经的依据，信佛信祖师开始，信佛菩萨开始，你就去做，你不管别的，好不好？不存在，别听别人说啊，他不信就没有作用。那好了，那个
那可不见得。
是，
照样有作用。
对，它肯定是有作用的呀，应该说是。行，我明白了，谢谢齐老师。谢谢师兄。
齐老师你好。
你好。
齐老师你好，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是这样子的，现在的话我还没有灌顶哈，我还没有灌顶，然后我前期现在我在做准备嘛。在做准备，然后我也没有修群里面说那个 这个六字大明咒那个，就是我平时我也打坐嘛，就是打坐的话，它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组织一下语言哈，我怎么讲啊？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打坐的原因哈，就是今年应该是前面两三个月的时候，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哈，应该有一段时间就那个头哈，那个头顶特别疼，我不知道是不是打坐的原因，因为我以前我也从来没有过，就是头顶那一块就很疼很疼，我还以为我得了什么病呢，应该疼了有四五天吧，就是那种钻心的疼，疼了之后呢，我本来我都说我去医院检查一下，然后后来他就不疼了，后来我就额头那一块。
医院说有没有毛病啊？
啊，就没毛病嘛，我没有去看，后来他就不疼了，我就没有去看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打坐的原因啊，然后后来我就后来过了几天，我这个就是我头顶，就是头顶这块，我就感觉就是那个长了个什么东西起来，我感觉。然后还有我这个额头，就是我额头嘛，我原先我的额头是比较那个什么的，就是比较平的。然后后来我照镜子发现了，我这个额头这两块吧，头骨这块长了，感觉长了两个角起来，就凸出来了那种。
怎么了？就不说话。
啊，对，就是我说这种是我在网上也查过，我像这种情况，它是算是消业障了吗？还是我这个？我看
别想那么多了，没有事儿。
没有事儿啊。
不要考虑那么多了。
哦，就是没啥事儿，事儿肯定是没有事儿了。我就是想问你，他这个怎么会是出现这种情况？
不会有事儿。
哦，我感觉还有点难看。平时我还把那个叫什么帽子戴着了，就不是额头长了两个那种，就是。
师兄你好，我跟您分享一个经历吧。齐老师已经回复您了。
啊，你说
有一段时间呢，我去那个寺院打七啊，就是咱们新中心法修打四个七。
嗯嗯嗯。
哎，最近最后打完七很奇怪啊。
嗯嗯嗯，那你说。
我那个胡子老长了，我那个就是就长这么大，好几十年了，胡子没那么长过。我就后来一想，为什么胡子那么长呢？是不是打七的缘故呢？嗨，后来想明白了。那就是在那儿不顾形象，刮胡刀也不带，就老不刮，所以特别长。
哦，嗯，啊，
什么意思？你就我给你讲这故事，告诉你，你别联系，你有病，你担心，你去看个大夫。你这身体上的变化，胡子长短，吃的多少啊，情绪好坏呀，你别往一块联系。你要硬联系我呢，我要跟您学，胡子长是不是跟打坐有关系？那我得琢磨琢磨，为什么就是打。在那段时间打坐打气胡子会长啊，我还研究你叫，那不值得你在意，好不好？
嗯嗯嗯，行，我就是想着这不是就是做前做嘛，我提前做准备嘛，我今年不是在提前，不是要一做不是要做两个小时嘛，
哎，
我就先提前练习嘛。
啊，不用练习，你因为什么呀，师兄？为什么说不用练习啊？你是担心未来在签字的过程中不能断，或者一段两小时发生什么事儿？我告诉你啊。会发生一些事儿，但你要不在意它，什么事儿都没有。如果你要在意它，头疼、脑热、屁股疼都是事儿。这么说能不能明白？话有点不好听。
啊，没有，那个这个没什么，这么说。就是我想的是，他是一坐两个小时嘛。我平时的话，应该是坐不了两个小时，我现在只能最多坐一个半小时，坐不了两个小时。就是坐了久了，那个腿不是要麻吗？他不是两个小时不能断吗？不是说？
嗯。
是不是？
就是刚才有一个师兄提问，你看见没有？这个痛乃嚣张，你慢慢就是开智慧了。所以呢，你别想着准备好再上座，都是熬过来，都是硬熬硬挺，没毛病。
硬熬。那实在就是那疼的实在不行了。那比如说原先我也是在练习嘛，原先我只能坐半个小时，后来一个小时，后来一个半小时，都是这么就是坐的时间长了，然后就慢慢这样。
那我问你啊，那你后面还要打七打九，要坐四个小时一坐，六个小时一坐，还有一天要坐18个小时呢，你都要提前练习吗？
不是，还要坐这么久吗？那不是坐两个小时吗？
我是告诉你的意思是什么呀？你甭管是两个小时还是四个小时、六个小时，后面多少小时，你心一横，啥事都过去了，上座只管吃肉。你现在是有一些担忧，你不用担忧，直接就上，没啥事儿啊。你越担心以后什么事都来了。
对对，我想着中间不是不能断嘛，就两个小时，就你上座到结束至少得两个小时起步嘛。我就担心中间万一实在痛的受不了了，我就停了怎么办？那停了肯定就
咬牙坚持持咒，越关注咒语过的时间过得越快，越去想那个疼，咱想时间怎么过去，那一秒钟都分成十半过，你试试。
嗯，我打坐的时候我也是念佛号，我就没持咒嘛，我就是念的佛号，比如我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这些，我也没有那个什么。我也是就是注意力也放在这符号上面了，就是我打到上座之前我看了下时间，然后什么受不了了，我又看了一下，就不是占卜了，就是那个时就是这个时候就这个时间的，就这样子。行，那我知道了，行，感谢师兄啊，感谢齐老师。
好嘞。
嗯，好。
哎，齐老师好，我有个问题。
哎，你好。
哎，就前面那个心坛结印里面他提到那个这个第八识会离开身体。然后我的问题是，一般咱们讲这个佛性是无形无相，但刚才那个第八识离开身体，好像又是一个第八识，又是一个有形有相的东西啊，可以。
那因为他这个就是又形成了一个身体啊，当然就能看见他了。他可能得以风大为主，这个身体并不是像这个血肉身体，所以那个也会飘，一飘一飘他就那一种。
对，很飘渺。嗯，
缥缈，对，缥缈的是风大为主，那就有个身体形象了。
哦，还有一句话，
他还是摄受风大为我，他不就有身体了，他就有形象了。
好的，齐老师，前面还有《心坛经》里面还有一句话是说，那个第八识住在心窝里。
不是，要是按照位置，第八识他应该是在哪儿啊？是好像是这个头和这个心窝这个连。它是个连接的，是个不是一个地方，就是像一条一样在那儿。有资料，我记忆不准确，你查一查吧。有能查到资料，我把。
齐老师就是虽然没有查，但是我的印象中敲第八识，它不是一个点或一块，它是一个竖条贯穿。
对对，竖条就是竖条。
对，一个竖条贯穿于身体正中央的一个位置。嗯，
是。
嗯嗯。
那你具体哪个位置记不清楚了？查一查资料看看是哪。
嗯嗯。
齐老师，我有一次那个就是打坐上有一个体验，就是我在找那个我在什么地方，好像是在那个脑头与心之间，好像在游移不动，那个算是
哦，那大概就是头与心之间一个竖条，就第八识所在之处。
哦，好的，啊，齐老师我没有问题，好，谢谢齐老师。
好吧，
其他师兄呢，看看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宇宙师兄您说吧。跟齐老师问个
好
吧。
啊，您好。
我就是想问什么呢，就是打开本来认识了自性以后，就是把我们这个第八识里这些东西全部扫荡清楚。我不知道就是。
你在哪看到的扫荡清楚啊？
我自己理解的，我就是我因为我不明白嘛，我就问老师啊。
我说你在哪看到的呀？怎么叫扫荡清楚？咋回事啊？
就是把它打扫干净，这才清净。
打扫干净这个概念在哪看到的？
我没有看到，是我自己理解。
他自己想的。
啊，那你想这个不符合实际，没有打扫干净这回事。
嗯，我就是想问一下，那第八识里头储存的这些东西，那怎么办呀？
为什么要怎么办呢？办它干啥？你为什么要办它？
那不就是让自己放空啊，化空啊，要不然的话你化空不了，总是有这些。
化空就是没有啊，空就是没有啊，你这么理解啊？
不是，
知道空并不是没有啊。
空是有，不是奇妙用啊，奇妙用但是也不能让它存在。
那你为啥让它没有啊？
嗯，
为啥要扫荡清楚啊？
哦，我总是这样认为，把第八识里这些。
你这个认为总是不符合事实，并不是如此。
哦，那就是不用扫它，也就是任意。
我不是刚才问你在哪看到的，你说是你自己想的。
我自己想的啊，是。
你这个想法不正确，我不同意你的想法。
嗯。哦。
你还是看看佛法的书吧，佛怎么说你怎么信吧，别自己想了。
嗯。
好吧。
嗯，不，来，那个师傅，就是第八识里头那不是夜袭吗？
你别这么想了，看看佛书吧，佛怎么说你怎么信，好不好？
那好吧，那好吧，师傅，嗯，那好吧。
啊，没事，您可以关麦，有问题可以再上来。
谢谢师傅，我没问题了。嗯。
说实在的，于真师兄不是说这个针对你，这个唯识法相宗它就是那个特点。谈到八识的时候，早先我还研究过白法明伦论，后来看了不到一半，哎呀我就头疼了，挠头啊，我说这个东西不适合我，个名相词反正是挺多，你要搞懂它。后来我发现就算你不去搞明白它，不耽误你实修，哎我就不弄它了。哎，那个山东那个什么师兄您说吧，我这说闲话呢，您上麦吧。那个什么敏师兄，哎。
齐老师你好。
您好。
我的一个师兄问请教齐老师，他就是去拜一个师傅的时候，跪下去的时候突然就自己化成粉尘了。
化成啥？
粉尘。
粉尘？谁化成粉尘了？
他自己。
你信不信？我说你信不信？
他这样说的。
哦，你信不信？
嗯，齐老师你难为我。
没有，
那我理解啊，加一个字就是他感觉他自己化成粉尘了，这样他对。
哦，
这样错觉咋会化成粉尘呢？不可能化成粉尘。
他说他认为是那个师傅加持力非常的大，他是这样想的。
多神呐、啊！你看看多神说的，我不信他是说的。
哦，哎，谢谢齐老师。
你说齐老师，您他说完以后，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哎，他化成粉尘怎么告诉你这件事的？
化成粉尘是好事不是？我也不知道，他说这化成粉尘是好是坏呀、啊，弄不清、
嗯、我也不知道，他也是虚心瑞心的，他过欠做了，他说去拜到济南去拜一个师傅、当跪下去的时候突然就没有了，成粉尘了自己。
行，好了好了，这事结案了，结案了。就是我刚才开了个玩笑，我说他要真是化成粉尘怎么去跟你描述这个事儿的？怎么成粉了吗？怎么说话的？舌头都成粉了。
你要说他感觉化成粉尘，这倒可以，实际上没有化成粉尘，他感觉到化成粉尘，这倒可能。
啊，对对，他是这样说的。谢谢齐老师，谢谢师兄。
好吧。
其实一般说这种事儿，可能想凸显这个某个师傅啊，有什么神通啊，或加持力强，尤其是那个人自己也往里边奔。
师傅好。
啊，您好。
我刚才我那个问题是我也是表达不清楚，我说你把它扫干净是啥意思呢？就是说我在出习气的当中，就是在我这个出习气的当中，这个习气但是也有，就是扫当干净的意思就是说不再粘着它的意思，是不再粘着，就是在这样，就是这样的用功、
哦、
我说的这样对不对？
很好很好。
嗯嗯嗯，就是扫当干净就是化空了，把它没有了，那个意思就是说，哎，就是事情也就像师父说的，有还不能说空，没有还是有，但是就是不粘着它，就是我说的是这样，是把它扫荡干净，是我用词不当。
对对，
但是这样
很好，你说的很好。
嗯，那师父谢谢师父，我就让师父说一下，我就是在用功这一方面，我不知道我这样用功用的对还是不对。嗯嗯，那好吧，师父。
好吧。
其他师兄看有没有问题了？咱们现在已经8点39了，还有21分钟左右哈。比如这种问自己这个怎么理解祖师的书啊，跟老师这一对之见是很好的。你不问总以为抱着自己那套理解可能是有一些误会啊，跟老师对一对之见啊，我们不妨把这种称为印证。就是把你看完老人的书啊，看完祖师的书啊，把自己这个理解这个之见问题呢跟老齐老师对一对。我们把这个称为印证倒是可以，不要说哎，我是不是见性了啊？那种印证其实是哎，大家看看还有没有像于志兄这样挺好哈。你不聊你都不知道自己那抱着很多误会在一直在那什么。
等一下魏师兄，我刚才就是、哎、就这个刚才那个师兄他问的这个，你说了半句，你后半句没说，要不要说完？就是你看他问的这个师兄迁座修完了，然后他去拜一个师傅的时候，跪下去的时候，他突然感觉自己化成粉尘了，觉得那个师傅的加持力强。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修心中心还没有这个师傅的加持力强。
可能是这样，有他有几种可能，咱不说一定的啊，师兄光群师兄是这样。第一个呢，嗯，我不迷信老人和齐老师， 但是我自在在外边逛了一圈，我打算去跟着老人那个修法修修心中心，就不打算再去修其他法门了，也就是我没有计划再去拜别的师傅，这是我第一的心态。不，咱不谈别人啊，他可能有他的想法。第二个呢，为什么说不迷信齐老师和老人？我不迷信老人和齐老师的加持，我愿意跟着祖师，跟着老人，跟着齐老师的指示，按照他们的教导方法运功修行，足矣。一些神奇玄妙我不迷信，就是我不愿意相信那些神奇玄妙，我也不用齐老师给我暗中什么鼓劲儿啊，传点能量，这些不用，他有我也不用。第三呢，一般情况下身上点发生点书上的事儿，愿意跟人分享，尤其是我说哎，哪天我私聊你，或者我见面咱俩聊，我说光清师兄，那天我见一高人，哎，我怎么往前面一站，我就感觉我虚空粉碎，大地平沉了，不一样，跟心中心的老师不一样。你看我的厉不厉害？其实呢，正常来讲啊，只有那种特别爱凸显或显摆自己的人，才把那种有相的身体上的变化，或者见点光、见点什么、见点相啊，然后跟别人分享，来凸显自己可能是有点修为了。实际上还是逃不出佛在《楞严经》中讲那种五十阴魔的心态，拿这些畜兽、拿这些幻象，当做修行路程中的一些正量或者明灯。但是在藏密当中，这种叫艳相，倒可取。但是放在汉地，尤其是咱们新密圈中，不屑一顾。
嗯，
我是这个心态，不一定对。哎，
嗯，那就比如说，您是老师兄嘛？那我们新修，就是比如说新修的学人，他怎么能够就是具有这种眼呢？就是
看老人的书。
对，看老人书。
哦。就是说还是不能迷信这些神奇玄妙的，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这个。
这些现象可能存在，但别在意。
哦。
对对对。我分享一个实际身边接触的案例好不好？
嗯，好。
不是我本人啊，是一个女生，也现在也在修心中心，可能千座有大概几百座吧，三四百座的样子。他之前接触的佛法，其实按咱们现在看来是伪佛法，什么样子啊？那个也是一个佛学圈，他们也搞这种什么禅学灵修，注意啊，加上灵修两个字一般会有问题，慢慢分享。然后呢，慢慢的熟悉了，就给那个堂主，就算那个领导人吧，堂主啊，就说哎，有一天跟他说，主动找他的女生吗？说我看到你身上有一些业，我帮你消一消。然后他就信了，因为跟时间长了以后，很多人都崇拜他。他说：“那好，你看怎么帮我消啊？某一天你独自来去咱们那个哪个堂，哎，就是那一个屋嘛，我帮你消一消，然后给你加持加持。”其实这个人在渲染他自己有这方面的消除别人业障的能力，而且在暗中暗示别人：“你肯定有业障，而且我能帮你消。”后来那个女生真去了，我告诉你发生什么事了。就是那些龌龊的事儿，听明白没有？
嗯。
而且不算完，后来他又跟他说：“我看到你有一些啊，久远过去的一些业没有消，你呢？我这次我能帮你，这次不用上次的手法了。说你只需要啊，供养一点钱，然后呢，我供养到佛菩萨面前，然后呢，我给你制造一些特殊的纸钱和纸船，烧了以后为你转化。”然后这个人花了不止大几千吧，万八千应该是不少，就是那个人就买了一些纸钱、纸船、元宝什么的烧了，然后最后告诉他：“哎，你这个业障消了。”这种事儿现在还有，就近两年的事儿，我身边有人他跟我分享的，后来就因为看老人的书、看祖师的书，才知道，哎呀，那是个骗子。
哎呀。
就是你要想长眼，第一个有机缘吧，你得接触到像老人这种就是特别具德的，怎么说呢，我没法形容老人，他在我心中的地位，这种具德的上师，然后你看他的著作，接触他，亲近他，才有可能自己知道什么样才是具德的上师，什么样才是那些龌龊的依靠这个赚钱这种算是神棍吧。嗯
嗯，就说能接触到我们 老人的书的，这种也是你得有，也得有上上机缘哈。
算是这么说吧，哎。
老人的书难找到啊，男的是你不肯看呐、啊。
对。
男的是不肯看。
对呀、啊，老人书到处都有啊，不难找到啊。
对。男的是不肯看，太好了。行。
阿弥陀佛，我也想问一个问题。
讲吧。
嗯，目前我打坐大概打到250几坐了吧，就是刚刚在听齐老师或者魏老师讲的这个入定的一个状态，好像我觉得很少切入那个状态。
不要在意定不定，也别追究入定、
哦、
别在意这事了，不考虑这问题了、
哦、
好吧。
哦，那就是你无论是什么状态就不要去管，你只要一心念佛就好了哈。
不要去管它了。
哦，那我目前还想问一下，就是我在持咒念佛的时候，我感觉我好像我的意识一直在存在，就是一种妄心总是在一直在那一种状态，我感觉就没有停下来过，就是这样的。只有一两次像这样持咒持咒持到持不动了，然后会提不起来了，然后就好像就是很清静一下，那就很短暂的一下子。
哎，有短暂的一下也不错。嘿嘿嘿。
嗯，就是我想我现在应该怎样做比较更好一些。
你现在做的已经很好了。
坚持下去。
啊，坚持。
别在意。
坚持。
嗯。
急于求成了，不要急于求成了。
啊，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念打坐的过程之中哈，嗯，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我要是妄心特别多，思路在跑的情况下就感觉很累，然后呢你如果要是我就想哎呀那个元音老师加持我一下，然后有这个也是一个妄念，当然是的，这样念念以后呢就会心收回来以后就感觉不太累了。我不知道其他事情是不是这样，我要是如果我一散乱就感觉特别特别累。
累就累吧，别指望什么了，尽打妄想，不指望别的事了啊，累就累吧。
哦，你就这样就不管他，就是念，只管念咒，其他不会，
别管
他，就这样就可以。
好好好，对对，别管。
好的好的好的，感恩你起来。
师兄，回头别座上再请这个说，哎，加持加持我吧。这个你知道明知道不该这样做吗？嗯。
好的好的，就是、
你就只管念咒，只管念咒，这就很好。就当时都不要祈请老人加持，就只管念咒，因为老人也希望你只管念咒，这就是最大的加持啊。
啊、哦，那好，就是有这个疑问你。那好，那感恩你，那我问题完了。
对。
不，还有一个问题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是在打的过程中，就是说，因为我比较专注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的身体是往下沉的，就是想把身体竖起来，那个腰就竖起来以后就竖不起来了，就那种感觉。一旦腰一竖起来，好像又散乱了。这时候应该怎么处理？
什么身体下沉的啥我都听不懂。
嗯，
师兄。
嗯，
这个身体下沉这个感觉你是觉得不舒服还是怎样？你是腰不舒服吗？
哦，我如果要是那个上那个感觉了，我腰会过一会就会疼啊。
嗯，你是故意摆腰了吗？
没有。不是说坐的时候要把腰直起来吗？头上好像有个东西悬着那样，头的话那样更好一些吗？不是腰。
没有没有，你看这空中又问出来了。你说什么要把腰直起来，头上有东西悬着，不需要。你这是刻意营造一种感觉，不需要这样。你看，你知道只管持咒这个四个字，但是你并没有做到。
对对对对。
说白了，这不跟你说几点啊？因为担心你腰疼是自己人为造成的，腰不用强挺。咱们骨头节是一节套一节、你有一个自然的姿势能坐在那儿稳当的坐住，不要求跟当兵的一个腰板正，那是在肌肉紧绷，不要求那样，它像一个糖葫芦串起来自然能堆在那儿，也不用特别用劲儿，那种状态很好，肌肉也没有紧绷，一会儿也很少会腰疼。第二个，你只管持咒要落实，什么都落实，不要在座上祈请老人加持了，也不要说在座上再寻找说头上有悬个什么东西的圈儿，那种可以营造那种感觉了，
对，有那一个念头会。
你就自己得刻意制造一种幻境。
嗯，那好的，那我明白了。 那可能这一切都是附加的，自己附加上去的一些妄念妄心。
只管念咒落实，只管念咒，
其他的不要。那然后这个腿会疼的话，大概坚持不了两个小时，一般在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的时候，就是腿就会太疼，可以动一下，那样一动啊也就散又散了，得要好长时间能集中起来。那就在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喂，
心灵宪法打坐不要求腿啊，你别难为那个腿，这咋样、
哦、
咋不要管腿的姿势，咋样舒服咋样来吧。
哦，那好了，那我就知道了。
啥？
对，那就是腿疼的时候
怎么盘呢、啊？怎么盘？
我散盘啊，现在是散盘呀、啊。
不要求，连散盘也不要求。
哦。
咋样合适咋样来吧。
那好，因为这个右膝关节有问题嘛，我现在就是啊、就是半，没有完全。
你屁股垫高一点，师兄，怎么舒服怎么来。齐老师跟你说怎么舒服怎么来，屁股垫高一点。
好的。那我明白了，感恩你，感恩齐老师。
好吧，
那我没问题了。那齐老师有问吗？
嗯嗯，
好嘞，
齐老师好。
本真师兄，您跟齐老师打招呼问吧。
齐老师您好，
你好、
嗯、就是我是新打坐的，新中心的，嗯，今天是第六天了。然后呢，就是说是每一次打完都感觉自己特别累。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今天打坐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小拇指跟大拇指。就是分开了，但是我发现以后我直接感觉就对上，这样不知道是不是属于淡坐。
发现错误立即纠正，不要说别的了。
哦，主要是就是感觉小拇指和大拇指分开，赶紧的对上就没事是吧哈？
发现了立即纠正，不能任他错下去，停一会儿再纠正、嗯，不能这样。
哦，这样是不算是淡坐是吧？
咋回事啊？这跟断
你就不用你问这些问题了，告诉你以后再发现问题去就纠正就好了，以往的问题就不要、
哦、
就知道你可能有了一些顾虑。
哦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感恩齐老师。就是打这几天感觉打完了特别累，不要紧吧？
要不要啥？
就是要不要紧？就是
啥要紧呢、啊？怎么
他打坐特别累？要不要紧？
特别累，那谁打坐不累啊？打坐他。
不打轻松，
打会不累啊？
就是头就出虚汗，就是那一种，就是哎呀，打完了以后就是感觉
不要穿那么多衣服，打坐会发热的。
哦，好的好的，感恩老师。好了，我的问题结束了，感恩。
尤其是新修师兄，挺一挺吧。其实前一段时间又是刚修的，可能手比较痛啊，不舒服。但心中心法值得啊，你挺一挺啊，看看自己那些误会解除一下子，座上应该怎么做，跟老师聊一聊，纠正一下，对你座上以后持咒打坐更有帮助。嗯，海玉接着说吧。
嗯，师兄，嗯，是这样的，就是还有一个问题问齐老师，就是我今天打坐应该是打第二座，然后我打上了四座，就是再重新能不能就是加一座？
怎么了？加座不很好吗？怎么了？
嗯，不是该打那个，该打那个就是第二座，然后我打上了四座。
第二座
我没听明白。
四座是八小时，
应该是打二印。
哦，对对，
四印了。
哦，对对对，对是。
啊、哦，应该打练打成四印了，也不要紧，嗯、只要能打一座也不算间断。那你二印下一次不要忘了啊。
哦，行，我说我是不是需要补一座，补一印补上？
当然也可以，补也可以。
行，好，谢谢
你。你有时间就去补，你没有时间补，别有心理负担。这么说行不行？
行，好的，师兄，好，感恩您，感恩师傅，我的问题完毕。
哎哎。没事儿，你别紧张，不敢说话像的。下次齐老师多和蔼、啊。
对，我问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吧，好吧，就是打大莲花印的时候，那个时候感觉那个头脑特别的清晰，嗯，头脑特别舒服。但是这不打了这几天的那个心中心，怎么就感觉这个头脑就是不如打大莲花印时候那么清晰？嗯，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想请问一下。
不要在意这些了。好吧，打了心中心法就不要再修莲花印了、嗯、别在意这些事儿。
哦，好的，
好的，感恩齐老师。
你不妨问。
啊，老师好，那个师兄好。
啊，
老师，我问一下，那个我看那个天台宗智者大师，他在临终时候，他的弟子问他，那个那师傅证到什么果位了？他说他是证到五品位，就是说，原教的相当于观行即佛。要是他不领众修行的话，他能证到这个相似即佛，就是能证到六根清净相似即佛。那师傅，我问一下，那我们这个真心本性它本来无形无相的，然后的话，究竟意义是无修无得无证的话，为什么那个智者大师，那个临终时候圆寂的时候，那弟子问他证到什么果位，他就说，证到这个，观行即佛，就是证到圆教的这个观行即佛。我把那个截图发到那个聊天群里面了。师傅他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有些不太明白。
怎么了？有什么不合适了？
那正道的果位呢？师傅，那真正的这个我们这个法身是众生本具本来圆满具足的，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说众生这个心空净的程度不同，
那不就是果位不同吗？
就是说实证道的境界，那怎么说那个原教就是说究竟意义说无修无得无证呢？在我们这个法身本体上，
有修有得有证，那就是无修无得无证。
哦，好，我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哎，谢谢师傅，我问题完了。
今天齐老师您辛苦了，咱们就到这儿了。
好吧，再见再见。
哎，再见。
感恩老师。